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啊，通过这个时间呢和您见面啊，和您相约啊。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啊，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呢为您开通啊，欢迎您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另外呢，在工作时间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问政专栏的这个热线电话啊，8546277785462777。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啊，今天的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呢14度到15度，最低气温呢1度到2度，然后呢6号呢明天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雪，东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是5度，最低气温零下3度，7号呢是小雪渐止转多云到晴，东北风转西风呢是3到4级，最高气温呢只有零上3度，最低气温呢下降到了零下6度啊，这两天呢降温幅度比较大啊，所以呢请大家呢注意这个周末的天气啊。那海区呢明天呢是多云转阴，东北风7到8级，阵风9级。7号呢海区是阴转多云到晴，东北风转西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啊，提示大家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呢 ,85457744 和 85461350 呢已经为您开通了，欢迎您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好，前两天呢有一位赣榆的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反映关于医保报销的问题啊，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位赣榆的陈先生，是陈先生是吧？喂您好，是赣榆的陈先生是不是？
声音太小了，我耳朵有点背。
您老伴儿在身边吗？昨天我们说了这个跟您
听不到，
跟您连线的时候您老伴儿这个最好在身边啊。
对，
老伴儿在身边吗？
在
是吧？
听不到
在。好，那您听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我听到了，他
听到哈。好的啊，那这样我们保持三方通话啊。我们今天呢不仅联系了赣榆的陈先生，而且我们今天还电话连线赣榆区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邝主任。邝主任您好。
你好
啊，我们现在三方对话这个内容是什么内容呢？就是近期呢赣榆的陈先生给我们打电话，他是赣榆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啊，他呢患有慢性病，然后呢在去年的11月份啊到南京看病，开了三种药，总费用是3117元，但是呢他当时呢没有，因为着急回家嘛，没有在南京去报销，虽然办理了转外就医，但是在南京没有当场报销，没有现场结算，后来呢在去年的12月份携带相关材料到咱们赣榆去申办这个手工报销的手续啊，是这个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是不是陈先生？
对吧
哈。然后呢咱们是当场呢没有给他报，然后呢他就不理解，所以呢就也拨打了12345，也给我们打正风热线，也打了电话，就想问问啊，就为什么不给他报销。我们今天三方连线，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陈先生这个为什么不能报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针对于陈先生这种情况，我们医保部门有没有什么建议啊，合理化的建议，就是说对于他的这种慢性疾病怎么才能够指导他能够在就医的时候享受到医保报销的优惠。我们今天就解决这两个问题，大家听清楚了是不是？
是的。
好，那这样陈先生您先说一下您的疑问，如果您描述不清楚的话可以让您老伴儿说一下。
这个内服西明片呢，它是用于这个肝硬化、肝性脑病的辅助治疗。
嗯，
去了几次赣榆的医保处工作人员就说连云港里面没有这个药，就不给报销。
嗯，
但是呢，内服西明片是国家医保的一类药品。
嗯，
在江苏省医保名录的一类药品里面，它属于自费一部分比例，然后接着再报销的。
嗯，除了他开了三种药，我们来说一下啊。昨天我了解了，一个是二甲双胍，盐酸二甲双胍，一个是利福新明，还有一个呢是司美泰，这个学名叫丁二磺酸腺苷 蛋氨酸肠溶片啊，它的这个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比较简单好，就叫司美泰啊。那邝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来解释一下，他这个药为什么不能报？
这个人呢，这个服务对象，他申请了两个慢性病，就是一个是肝硬化，一个慢性活动性肝炎。
嗯。
现在呢，他这三个药就是盐酸二甲双胍片、利福西林片和丁二磺酸腺苷单氨酸肠溶片啊，这三个药呢，现在目前为止都不在连云港这个他这申请的两个病的慢性活动性那个药品报销范围。
嗯嗯。
不在连云港市的那个慢性病。医保慢性病用药范围，
我们是盖于区的，我们执行的是市级的统筹，对吧？
对对 对, 对
啊，市级的统筹。那他刚才说的是什么？在乙类药品的报销名单内，他说的这个准确吗？
准确，他是这个药品呢，我们利福西林片确实是乙类药品。
乙类药品，那为什么在连云港咱们这边报不了呢？
乙类药品的话，就比方说他在那个一级医院门诊上可以用，门诊统筹的可以用，然后呢还有住院可以用，但是他不在慢性病的报销范围。那个慢性病呢，他有一个用药范围。
慢性病有一个用药范围。
哎，对对对，这是医保统一制定的。
哦，那么在慢性病的报销范围内的药品，我们是给报的，是吧？您陈先生，
对对对，
您先别着急啊，先别着急，我们先听听这个政策，好不好？我们先听听这个政策，就是说这个利福西明在我们连云港的慢性病的门诊不在这个报销的范围之内，是吧？
不在慢性病报销范围。对，
那也就是在连云港开这个利福西明也报不了，对吗？
对，是的。
啊，那不是说他在南京开了回连云港报不了，就是回连云港这个利福西明他也报不了，是吧？
是的。
那二甲双胍和这个司美泰呢？
二甲双胍的话，它是适用于糖尿病的，它不适应他申请的两种慢性病。
嗯，
就是，所以他申请的两个慢性病，一是肝硬化，一个慢性活动性肝炎的话，这三个药都不在这个他申请的两个慢性病。
这个司美泰呢？司美泰我了解了一下，这个是治肝这个是肝病用药啊。
这个，但是目前他没纳进连云港的这个。
好，就是也是没在我们连云港的报销目录当中，
对对对，
是吧？
对对，是的。
那好，陈先生，这样我们帮您解决一下问题。我们现在明确了这三种药，咱们连云港不在咱们连云港的报销目录里边。然后呢，但是呢，你还必须要吃这个药来治病，对吧？首先，二甲双胍是治疗糖尿病的，对吧？
对。
那他能不能再追加一个糖尿病的慢病的一个申请？
可以啊，就如果说他符合的话，他可以到我们的定点医院，就是干预的定点医院来申请完了就可以了，就可以二甲双胍就可以报销。
也就是他现在在已经申请慢病门诊慢病的这个，他是主要是以肝部的疾病嘛，主要申请这肝部疾病的慢病的门诊，然后呢他再可以追加一个糖尿病的慢病门诊，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那陈先生，第一点就是您要了解，就是你可以再追加一个糖尿病的门诊慢性病的待遇，您清楚了吗？
清楚，
清楚，对吧？那知道怎么申请是吧？
嗯
嗯。还有，我们再解决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利福西明和另外一个药司美泰，这个都是他的这个利福西明呢，是其实我昨天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它是肠道疾病，然后但是呢，可能他肝病呢是需要这个药做一个辅助治疗。另外呢，司美泰它是肝病的用药。那么我想了解是，咱们连云港的医保的报这个门诊慢性病的报销目录当中有没有这个利福西明和司美泰的同制药或者是替代药品？
有
的。
对，那个我查了一下哈，比方有一双歧杆菌活菌胶囊，那个双环醇片，复方甘草，复方甘草酸，肝片胶囊都可以，所以好几种药品都
可以替代这个利福西明和司美泰，是不是？
医生都可以用这个慢病范围内的其他药品代替，可以。
可以的。那陈先生，您听清楚了吗？
那这个利福西明片，它走不了这个慢病，它不是应该走那个门诊统筹的吗？
门诊统筹的话，必须在一级医院，一级医院的那个。
您知道，
那就是在外地上完药之后，在那边报是吧？
在
一级医院的话，就是门诊统筹，门诊统筹每年的居民医保的话，就400块钱，那个很，
就只能报400块钱，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每年用这个利福西明， 够不够400块钱你开的这个药？如果超了，那么我们给您的建议还是回这个门诊慢性病用替代药品。您明白了吗？就是我们现在是站在您的角度，争取给您就是能够报更多的这个比例。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
明白是不是？您清楚了吗？老伴在身边吗？因为我昨天跟陈先生对话的时候，老伴在旁边说，有的时候他可能这个不是说了解的特别清楚，然后希望老伴在旁边辅助一下。老伴在旁边听清楚了吗？老伴在身边吗？
哎，你好。
您在身边呢是吧？
啊、
嗯、啊，那刚才我们的对话您听见了吗？
听到了，
听到了哈。那邝主任，您再有什么样需要帮助我们的患者来指导用这个报销的，能不能再给他解释一下？
如果他要用那个二甲双胍的话，可以申请一个糖尿病的慢病。
嗯。
然后呢，尽量用医保慢病范围那个范围内的药品。
嗯。
还有呢，我们也就他这个情况，利福西明的情况，我们也向社局反映，社医保部门反映嘛。
嗯。
然后呢，看看社医保部门下一次组织专家的时候，是否能够将利福西明纳入医保慢病的用药范围，我们只能向上级部门去反映吧，他们在组织专家评审。
嗯，好、
哦、
啊，那太好了。
哦、
嗯，那么司美泰呢？
我们也一起向市医保部门去反映。
啊，去一起向市医保部门去反映。
对、
啊，
因为这个药吧，药的太贵了。
嗯。
还有，他这个药也要不用吧，他都迷糊了。
嗯嗯。
是，你说的我都理解。
嗯，
人家就是睡觉还能睡，他呢就是迷糊，什么也不知道。
嗯，
睡觉也睡不了。
嗯，
什么都不知道。
好，那这样就是因为现在呢，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利福西明也好，司美泰也好，我们现在还没纳入咱们连云港的统筹的这个医保的报销目录当中。那你可以再去，比如说，那利福西明是在一级医院，就是我们的社区医院是吧？还有乡镇医院，这叫我们的一级医院是吧？
对对对。
嗯，在一级医院这个是可以报销的，在门诊可以报销的，但是呢一年只能报400块钱，我们要了解这个政策。那如果你要在门诊慢性病想要开这个药的话，治疗您这个疾病的药，问问医生有没有替代药。我们今天就是通过邝主任介绍有替代药，但是呢用什么药，这个你要听医生的来这个给您进行一下介绍和指导。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我们不是医生，我们没法给您就指定什么什么药可以用，这个我们不能做这个事情，你还要问医生好不好。就是在现在不能报销的情况下、
嗯、
你们呢要想减轻自己的负担又能够达到治疗效果，问问医生有没有替代利福西明和这个司美泰的这两种药品的啊。二甲双胍呢、
嗯嗯、
二甲双胍呢，这个就是你再申请一个糖尿病的门诊慢性病、
嗯、
好吗？
哦，
那今天的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
嗯，那你说到南京门诊慢测可以报，
那这几种药在连云港你就能开出来呀、啊、你为什么非得跑南京呢？
那连云港没有啊。
哎，我说这么半天，
利福西明跟那个，
我说这么半天，您还是没、
那个、都没有啊。
我说这么半天，您还是没理解啊。
这两种药没有。
您如果必须要使用这种两种药才能达到最大的这个治疗的效果的话，哦、那您去利福西明，我们连云港门诊也有，也可以开。但是现在呢，在你的门诊慢性病里边，利福西明和司美泰暂时现在报不了、
哦、
啊。您要上南京开，只能自费、
哦，
明白我说的话吗？
啊、
嗯、啊！要上南京开，您只能自费。然后
南京那边也报不了吗？
南京也报不了啊，因为你这个异地就医，你走的是我们连云港的统筹啊，市级统筹啊，你走的不是南京的统筹啊。
哦，
明白吧？嗯
嗯，
对吧，邝主任？我解释对不对？
啊，是的，是的，
是吧？啊，因为你的医保是我们连云港的医保，你到南京去报销也是走的是我们连云港的统筹，就是执行的是我们连云港的规定哈。
那门诊特效呢？
门诊特效，就是门诊慢性病，是不是？
啊，对，
就是现在呀、啊，就是咱们这个利福西明和这个司美泰，就是我们那个什么第二磺酸线，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连云港门诊慢性病现在没在报销目录里呀、啊。刚才跟您解释半天啊，
门诊特效药也不在啊。
现在，但你可以用其他的替代药品啊，你问问医生有没有替代这两种药品的还能够报销的药物。
哦，
好吗？
啊，
听清楚了。但是现在我们地区的这个我们盖玉区医保中心也在向我们市级医疗这个医保机构来申请啊，看看未来有没有希望把这两种药纳入我们连云港的市级统筹的报销目录当中来。但是现在就是这两种药现在还没纳入目录，我们现在暂时还报不了，好吗？
暂时报不了。
对对，您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交流沟通完之后呢，您现在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就是先给老伴儿再申请一个糖尿病的门诊慢性病，那你的二甲双胍就能报销了。再追加一个糖尿病的门诊慢性病。然后另外两种用药呢，利福西明和那个司美泰，问问我们当地的一个是这个利福西明在你们这个一级医疗机构它有药，但是门诊不是门诊慢性病，就是门诊普通门诊可以报每年400块钱。然后另外呢就是问问我们门诊慢性病里边有没有针对于这两种药物的替代的药品能够报销的，我们能够报销的能够都这个药品，问问医生啊，医生给您做个指导好吗？
好，
我们就是尽量让您能够享受到我们医保的这个报销的政策，还能够很好的治疗您的疾病啊，这是我们两个目的，好吗？
那只有到南京的时候问问南京的专家吧。
那我们连云港也有专家，您问我们连云港的专家，因为南京的专家不了解咱们连云港的报销政策。
不是，因为这个这是在南京做的手术啊。
南京
他们什么都知道，你要问我们。
那您这样。
社里边这个他没做过，他又不太清楚。
您的病是就是那个病，门诊慢性病那个病，那个病是确定的。您把您请我们当地的在咱们这个门诊的医生啊，针对于你的门诊慢性病的用药开一个单子，然后你拿这个药单，比如说你就治疗肠道疾病的啊，除了利福西明之外，咱们能报销的都有哪些药，让他给你写一下。还有那个针对于你开的另外一种药叫司美泰吧，就丁二磺酸那个司美泰，它的替代药咱们连云港能报销的，你让他给你列一下，列几种药，拿着这个单子到南京去，请医生再帮你看一下，你说这个我们连云港本地能报销的这个药，我吃哪种药可以。可以，就是媲美这个司美泰。那么司美泰现在不报销吗？你现在要吃的是能报销的药，对不对？我说的您明白吗？
明白了
是吧？那行，那我就先跟您。
那要他们改能报销的药。
对对对，您到门诊慢性病，请专家给您把那个能连云港能报销的药品的名称给您罗列一下，然后你拿着这个药名去找南京的专家，再请南京专家给您定你替代药品是怎么吃，好吗？
好。
这样您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对吧？好，那我们就跟您交流到这儿啊，我们再
好，
再见。
好，
匡主任哈，这个感谢您接受我们的现场连线，给大家解释这个医保的政策。确实，很多老百姓呢，不太清楚啊，因为那个医保报销目录那个药品特别多，但是咱们很多老百姓可能是不清楚，就是哪些药能报销，哪些药不能报销，是不是？那您针对于这个咱们这位陈先生，您这个还有就是类似于像陈先生这个情况，您还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就是说尽量用医保范围内的药品。然后呢，这个提高报销，那个提高自己的医保福利待遇呗，报销待遇呗。
就是门诊慢性病它还是针对于咱们老百姓有一定的报销的报销比例比较高的这种优惠的，是不是？
对对，是的。
我们的报销比例稍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赣榆的报销比例是什么样的，您说一下这个门诊慢性病。
赣榆的话，
这个一般情况下应该能报到50%-70%吧。
能。报销比例的话，反正是在一级医院是高血压糖尿病是200起付钱，然后其他慢性病的话是500起付钱。然后一级医院报销会高一点，一级医院是报销三级医院报销是65%吧。二级医院是75%。一级医院是报销85%。
对对，有些药品在一级医院能开出来的话呢，那我们报销比例最高85%，好，就是在三级医院也能够达到65%，就是门诊慢性病这个报销比例是比较高的。那医生在给您这个治疗的时候呢，也是建议大家多了解，就是哪些药品我们是在报销范围内的，对不对？包括现在转外就医的也比较多，那你转外就医你开的那个药，其实呢你也要咨询一下本地的医保部门，对不对？
是是的。
嗯嗯，
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咨询我嘛。
好，那
我们两位这个参保人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好的，那您能不能提供一下咱们的咨询电话啊，咱们盖鱼的朋友，这盖鱼的这个涉及到医保报销的，如果有问题要咨询的话，我们可以拨打电话，哪个电话可以拨打呢？
那个86265060。
86265060是吧？嗯，
对对。
好的，那邝主任，我们今天就跟您交流到这儿，好，感谢您，谢谢，再见。
谢谢，谢谢。
嗯。好，那我们刚刚给大家这个针对于盖于陈先生这个医保报销这个问题呢，我们给大家这个梳理了一下啊，为什么要今天做这么一个连线呢？陈先生这个问题呢，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也有这个有很多的朋友在这个异地就医的时候，包括在本地就医的话，您可能是门诊慢性病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在报销的时候，那可能大家都有这样的疑问啊，说这个药品呢到底能不能报，怎么报啊，报销比例是多少？那我的异地就医如果是南京，说南京能报，那我回连云港为什么连云港不能报啊？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些问题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解释，然后呢也针对陈先生这个情况给陈先生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啊。第一，陈先生您现在回去，您现在需要做的是今天交流完之后，您再回赣榆追加一个门诊慢性病糖尿病，因为你需要用糖尿病的药，二甲双胍嘛，你再追加一个门诊啊糖尿病的用药，这样您的药品的报销的范围就增加了品类了。增加品类了，还有就针对于现在连云港不在连云港的这个报销目录当中的，比如说利福新明啊，就是我们说是门诊慢性病的那个报销目录当中的利福新明啊，还有思美泰，那么你问一下医生，问一下咱们连云港本地的医生，哪些药品是在报销目录当中的，那有没有可以替代的这两种药品的，或者是您觉得我这个因为是在南京手术的嘛，那你想问南京的专家，请他们给您指导用药的话，你可以把在连云港能报销的这些药啊、替代药啊，这个名称都写下来，然后拿到南京的专家，请南京的专家给您定一下哪些药品可以替代啊，那可以给您做一个更好的指导。那这样您就又解决了医保能够报销您的用药，然后呢又能解决您的这个用药的问题啊，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这是今天我们要解决通过连线要解决陈先生的问题。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啊。那稍后的时间呢是我们今天的电视问政啊，每周四为大家安排的都是我们电视问政的内容，本周电视问政内容欢迎大家来关注和收听。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路灯破损多年未修复，居民出行盼光明。
就这晚上一片漆黑。
广告牌违规安装引争议，清洁外凸有隐患。
它孤零孤零零的一块，它后边的一个墙起码有个好几米，那个真要是大风刮的或者什么，这个谁不好说的。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路灯亮民心安，可赣榆区城头镇河东村村民最近却因为村里的路灯问题犯了愁，青抗公路穿村而过，一处路灯损坏多年无人修，周边的路灯亮度不足，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 青抗公路是一条连接青口镇与抗日山的重要交通要道，车流密集，尤其大货车往来频繁。这条公路恰好从城头镇河东村穿村而过，村中心路与青抗公路的交界路口更是村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地。村民杨先生告诉记者，几年前这里的一盏路灯被货车撞坏后就再也没有重新安装，路口其余几盏路灯亮度也严重不足。
当时是一个水泥罐车前轮胎爆炸了，然后呢窜到这边翻车以后把这个路牙石也撞坏了，这个灯杆也撞倒了，撞倒以后呢那个我怀疑是城管拉走了，然后几年了灯一直不亮，然后对面的灯也不亮，这边村部里这个太阳能灯也不亮，那边的杆子上没有灯，就这晚上一片漆黑。
杨先生说，一到晚上这路口就漆黑一片，冬天天黑得早，孩子放学独自回家让人很不放心。
啊，这条路上晚上过车很多，尤其是前段时间那个半挂车拉土方往东面送很多很多，然后呢放学的现在小孩都是个放学有时候延时服务，有的时候放学的时候加上那个上下班交错，车人来车往很多很多，上都是天要黑了，接近黑车没有灯，就这样情况非常危险。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因为夜间照明条件差，不少村民晚上都不敢出门，大家担心往来大货车车速快，路口昏暗易引发剐蹭碰撞等意外，破损路灯多年未修复成了村民心中的一块心病。
这个路灯都专门像人说那个意思，都扛倒以后都没人问了，把路灯杆拉走了，以后都没人管了。
那您人问您家住在这附近有没有看到这边因为这个路灯不亮发生过事故啊？
晚些有也会出现事故，他这个交通要道没有灯光啊，你旁的地方都有，对这个地方没有。
平时出门晚上出门有什么？
那肯定有影响，你不敢走啊，你就他有没有车啊，都得注意了，不注意就会出事了，因为你太暗了没有灯光啊，你晚上没有灯光你敢走吗？有时候会撂垃圾，你都不敢过来撂。
晚上走着得注意，我们车都得打车灯啊，就这样的。经常上那个东边有个超市买东西，都得注意点。
随后记者电话联系了城头镇河东村负责人，对方表示青抗公路沿线的路灯管护职责归属城管部门，村里会尽快对接城管把问题反映上去。
我们村里不知道这个事儿，应该是城管那边吧，城管那边他那个坏的频繁比较多，我再去找一下城管那边吧。
为了推动问题尽快解决，记者又将河东村路口路灯破损照明不足的情况反映给了城头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回应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到现场实地查看，全面排查该路段路灯问题，尽快完成破损路灯的安装更换，保障周边居民夜间出行安全。截至记者发稿时，缺失的路灯已经安装好，路面恢复了照明。商铺招牌是展示经营信息的窗口，却因违规安装成了街区秩序的绊脚石。市中心一家商户的两块叠加安装广告牌因结构倾斜等问题被周边商户纷纷投诉。近日有市民反映，市区国安电脑城周边商业街一处商铺广告牌安装违规，不仅破坏了街区招牌的整体秩序，更存在安全隐患，引发周边商户和过往行人的担忧。
刚没有多长时间，有个把星期先弄成固定式的了，不是在路上，就是在原来的招牌上嘛，哈，完了以后那个它上面又给它加了一块，完了其他的店铺啊，哈，都是一平的，它原来是挂在人寿的那个墙壁上，后来人寿不让它挂，它直接就挪在这里，很突，高出一块。
记者实地探访发现，涉事店铺为一家成人用品店，两块招牌叠加安装在建筑立面上，其中一块橙色招牌直接架设在相邻商户天运网络的蓝色业务招牌正上方， 更引人注意的是，这块橙色招牌并未与墙面及下方招牌保持平整贴合，而是呈现明显的向外倾斜状态，与立面形成夹角，肉眼可见固定不牢，在微风中甚至有轻微晃动。下方的橙色招牌与上方橙色招牌间距不足10厘米，两块同品牌招牌密集叠加，过度挤占了建筑立面空间，与周边商铺整齐有序的招牌排布形成明显反差，让整个街区的招牌区域显得杂乱无章。周边其他商户也纷纷吐槽，违规广告牌不仅影响街区美观，倾斜的结构更是悬在头顶的安全隐患，尤其夜间行人较多，一旦脱落后果不堪设想。曾多次与对方沟通，但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
比较超高，一个是不好看，然后还一个它的招牌跟我们其他别的这些招牌啊，它明显高出一块，它也不整齐，而且那个地方下面它也是一个虽然不常用，但它也是一个消防通道啊，有点安全隐患。它孤零孤零零的一块，它后边的离的墙起码有个好几米，那个真要是大风刮的或者什么东西，这个你谁也不好说这个。
据了解，根据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商铺招牌安装需遵循固定牢固安全、有序合理利用立面空间的基本原则，禁止出现安装不牢固、违规占用公共空间等行为。记者就此事联系了国安电脑城的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会积极协调此事。
商铺一遭到俺们了，说那个广告牌的太高了，所以一个也不违规，还有一个呢也不合理。然后接到这个情况呢，哈，俺们又找了一家挂那个城乡名店的家的了，商铺了，我也去找这家协调了。我的家那个牌子挂有点不合理，他的意思就是说，办事说那个不影响。我在中间协调半天，他也不愿意拆。我如果实不行的话，我就要去找城管嘛，找谁去找街道这些执法部门来处理了。俺们也没有执法权，对不对啊？我把实际情况那个是，如果说你想人家上面就欢迎们，俺们谁那个我也的俺们只能主导这些的，俺们也不能强拆人家的，只能在中间协调，协调好这啊，协调不好的话，我就要去找执法部门了。
截至记者发稿时，我们了解到目前广告牌倾斜外凸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行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5462777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 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是好朋友，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我爱呀。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不会。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这个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及时。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节目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呢我们给大家呢要介绍一个倡议啊，联合倡议。什么倡议呢？就是2月1号由中国残联五大协会联合发出了一个让我们一起阅读吧联合倡议。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这阅读啊是私事儿啊，是我们的个人生活。其实呢，为阅读立法并非要规定每个人必须读什么读多少，它的核心呢在于促进和保障。文化呢要繁荣，国家要强盛，民族要复兴，都离不开阅读带来的文化的积淀和精神的力量。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啊，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关于阅读的这样的一个条例就应运而生。早在2013年呢，就 全国政协委员会呢就建议从国家层面为全民阅读立法。那这些年呢，全民阅读已经是连续12年也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那这个立法呢，它尤其关注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的阅读的保障，规定呢和提供了一些适合的一些读物啊，开设了一些课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为了盲包朋友啊，为了让他们能够阅读方便，那我们有一些这个阅读的指定的读物，还有呢适合全民阅读的无障碍设施的建设，还有一些适老化的一些服务的标准，这些条款。最终的落点呢，是促进每个人多读书，读好书，让每一个想读书的人都能够公平地享有和智慧共鸣的快乐。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残疾人之声就把这个分享给大家啊，让我们一起阅读吧。这是由中国残联五大协会联合发出的一个联合的倡议。而在我们残疾人之声呢，我们也会定期的为大家呢开通为盲包读书专栏。以前呢，这也是我们残疾人之声的一个保留的栏目。为残疾人读书呢，也希望让更多的盲包朋友啊为盲包读书，也希望更多的盲包朋友通过我们这个残疾人之声推出的这个专栏能够倾听到更多的好声音，也能够倾听更多的好文章。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选送的这篇文章呢，是人民日报阅读上人民日报这个阅读专栏当中有一篇文章，名字叫先干起来能解决 80% 的焦虑，这个是文章的名称啊。其实呢，做好一件事儿就是需要先干起来，就是我们先动啊，走好人生的道路也需要一次次果敢的行动。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人生目标，有什么样的人生的规划，我们呢先干起来，这样呢可能在我们行动的过程当中啊，就不断的会看清自己的内心所思所想，也能够这个看清楚未来的道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为您安排今天的为盲包读书，先干起来能解决 80% 的焦虑。
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左思右想却无法启动，仿佛被无形的绳索困住手脚，总是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害怕最终的成果不如人意，结果越是拖延下去，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就越是翻滚，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多，以至于被自己的思虑困住了。我们的大脑擅长想象，总是忍不住想象任务有多少难点，想要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想着想着，困难似乎越来越多，信心却越来越小，焦虑被想象放大，我们离完成任务也就越远。其实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停留在想的阶段，就好像站在一扇门的面前，不停地脑补门后的世界，却迟迟不敢走进去。而开始做，就是勇敢地打开门，和门后的事物较量较量。推开这扇门，先干起来，在行动的过程中，踏实前进的获得感会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感到充实与自信。先干起来，目标在前进中越来越清晰。先干起来，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假思索、毫无章法的蛮干。在开始行动之前，我们当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的规划，找准前进的方向。但我们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毕竟，在开始行动之前，没有哪一个方案能预判全部细节。只有实际上手去做，才能逐渐知晓任务的全貌，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就像学骑自行车， 看再多的教程，也不如自己登上脚踏板，在几次摇晃中掌握平衡。所以，理清思路之后，你可以先干起来，在过程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再在过程中逐渐清晰，允许自己先完成一个雏形，再迭代出精品。先干起来，人生在一次次行动中破局。做好一件事，需要先干起来，走好人生的道路，也需要一次次果断的行动。人生的路是走着走着才变清晰的。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失去了方向，于是焦虑地停在原地，试图找到答案。然而事实是，你永远无法仅凭想象就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那些关于我是谁，我能成为谁的答案，不在无尽的思考里，而在你每一次尝试，每一次调整，每一次再出发的勇气中。或许完成了某个挑战，你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韧性，学习了一项技能，你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意识到的天赋。只有先上路，你才能看见路上的风景。看准了就开始，然后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的能力。走着走着，路就宽了，坐着坐着，心就定了。
我要追风飞翔，哪怕山高水长，哪怕无人知晓，也要向前冲，要追去心中目标的方向。我要逆风飞扬，哪怕跌倒重来，哪怕无人理解，也要向前冲，追寻那一抹心中的光亮。一起奔前方，一起看夕阳，冰雪之上，探路在何方，拥抱梦想，我心闪亮。我要逆风飞翔，哪怕山高水长，哪怕无人知晓，也要向前冲，要追寻心中目标的方向。我要逆风飞扬，哪怕跌倒重来，哪怕无人理解，也要向前冲，追寻那一抹心中的光奔前方，一起看夕阳，冰雪之上，探路在何方，放飞梦想，驻扎理想。我要逆风飞翔，哪怕山高水长，哪怕无人知晓，也要向前冲，要追寻心中目标的方向。我要乘风飞扬，哪怕跌倒重来，哪怕无人理解，也要向前冲，追寻那一抹心中的光亮。一起奔前方，一起看夕阳，冰雪之上，探路在何方，光荣梦想，缤纷登场。我要逐风飞翔，哪怕山高水长，哪怕无人知
痛，要追寻心中目标的方向，我要凌空飞扬，哪怕跌倒重来，哪怕无人理解，也要向前冲，追寻那一抹心中的光亮。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啊！有一些新规呢，从二月份开始实施啊，所以呢，我们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哪些新规啊，从今年的二月份就开始实行了。首先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有个条例叫做《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啊，这个呢就是从二月一号开始实行的。那这个条例呢是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促进全民阅读，然后呢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保障残疾人平等阅读的权益，提升残疾人发展能力啊，那这个条例的颁布实施呢，就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为了为了促进这个条例在在生活当中能够落地落实，我们残疾人之声呢也是配合，也会推出为盲包读书啊，不定期的给大家啊来选送一些好的文章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另外还有一个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申请条件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这个批复呢从2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批复明确啊，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由于第三方人的侵权行为造成伤病的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部分，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呢先行支付。参保人向参保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书面申请先行支付的时候，应该告知造成其伤病的原因和第三人不支付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情况。那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审核之后，应当按照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规定先行支付相应部分的医疗费用啊，这个呢也是从2月1号开始执行的。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残疾人之声啊！那么在每周四9:40的时候，我们都会为大家安排播出残疾人之声。希望我们的这个针对于我们社残的一些政策呀、法律法规的宣传，也能够让收音机前的残疾朋友了解更多的信息，尤其呢是了解更多的政策。同时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啊，比如说我们的残疾朋友想要找工作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能够发布您的求职信息啊，或者有其他的政策要咨询，或者是对我们的一些社残的政策不太了解，也可以呢给我们打来电话，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共同来关注啊，并且我们也会积极的向我们市残联呢来反映啊，希望也希望我们这个市残联能帮助解决您的问题。 其实呢，我们节目开通到现在呢，也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也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残疾辅具的一些这个申请啊，还有发放啊，大家在这个疑问的过程，在这个申请和发放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对政策有一些不了解，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平台给大家做了一些解读，包括一些涉残的一些法律法规，也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做了一定的宣传。因为马上要过春节了，我们在这里也是提示大家，尤其我们的残疾朋友啊，那么在春节期前，春节之前，那可能在这一段集中的一段时间当中啊，您有可能会接到一些电话，比如说有一些电话呢是比如说这个冒充银行啊，或者是冒充一些通讯公司啊，让你下载一些链接啊，像这样的都是属于电信诈骗。我们提醒大家，因为春节前一段，这个临近春节的这一段时间啊又是这类电话呢拨打的一个高峰期啊，我们也关注到这个信息公安部门也是多次呢做了提醒啊，希望大家在接通这样的电话，陌生人的电话给您做一些推销啊、营销啊，或者是让你啊下载一些什么通过一些网页啊，让你下载一些链接呀、啊，甚至让你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啊、银行卡号啊、输入密码呀、啊，这千万别上当受骗啊！有的是说你下载链接，我们就给您返现啊，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啊，给您返现啊，通过这样的诱惑呢，诱导大家呢来点击这个页面哈、啊，点击这个钓鱼网站。那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有的朋友已经上当受骗了，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吧，做一个提示，我们的残疾朋友尤其要关注一下。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我们的征锋热线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和您准时相约，那明天上午的9点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